普利戈任及其高层全毙命，俄罗斯、乌克兰、美国都是赢家。拜登同金正恩各访灾区，引点赞。亚洲人怒砸政府大门，开辟新的途径。美国机构爆华为秘密建晶片供应链。美国全国电影日，当日电影只需四美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突发重磅消息，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华格纳集团的首领普利戈任的飞机失事坠毁并身亡。消息传出后震动全球，是哪个斩首了普利戈任？是普京？是小伊古？美国乌克兰是不是知情？而接下来没了老板的华格纳部队会有什么行动？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整个俄乌战争的局势？请你报道。
据俄新社的消息，一架载有十个人的私人飞机在从莫斯科飞往圣彼得堡的途中坠毁。根据初步信息，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乘客名单中包括华格纳集团领导人普利戈任的名字。据俄罗斯消息来源称，普利戈任的飞机是被两枚 S-300 导弹击落，而俄罗斯的 S-300P 防空系统就位于坠机地点的附近。普利戈任的死讯迅速传开，就连维基百科亦马上更新消息说，2023年8月23号普利戈任死亡，终年62岁。但对于他怎样遇难，外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普京展开了对普利戈任的报复斩首行动。资深军事评论人周子定发推文说，普利戈任专机被击落，机上成员还包括华格纳二号人物尤特金。故事地点在位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铁弗地区。在飞机坠落前，民众听到两声爆炸，如无意外的话，应该是俄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S-300 或者 S-400 同时发射两枚导弹，确保普利戈任不会活着回来。美国之音报道说，外界普遍认为普京是最可能的幕后黑手，因为普京不止一次用暗杀的方式铲除他的政治对手。而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以及中国国内的网民而言，普利戈任毙命的方式令他们想起前中共二号领导人林彪。林彪和普利戈任同样是曾经有影响力的军事首领，同样曾经是各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信。林彪亦被指控企图发动政变，最终两人都坠机身亡。而家外界亦质疑普利戈任的飞机坠毁，是否美国和乌克兰早就知道呢？普利戈任飞机坠毁的消息传出之后，白宫表示拜登已经听取了关于相关简报。如果普利戈任登上坠毁飞机的报道得到证实，冇人会应该感到惊讶。目前华格纳的部队就驻扎在白俄罗斯，而就在21号深夜，美国位于明斯克的大使馆发出公告，要求白俄罗斯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境。当时美国的这个举动就引发外界猜测，网友猜测恐怕会有不能公布的事情将要发生，是不是波兰要开打呢？或者白俄罗斯要正式参战？还是系华格纳准备完毕要有所行动呢？另外，普利戈任的飞机坠毁消息传出几个钟头之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上发布了摇滚经典歌曲《通往地狱的高速公路》的音频连接，但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普利戈任毙命后引发的后效应，先至是目前大家最关心。据华格纳电报频道说，如果普利戈任的死讯得到证实，普利戈任的飞机是被小伊古打落来的，这样他们将会夺取克里姆林宫。而据白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现在华格纳战士要离开白俄罗斯，向俄罗斯推进。另外，乌克兰阿佐夫消息人士亦证实，在过去的一个钟头内，乌克兰国际军团亦收到了华格纳部队数百份加入乌克兰志愿军的新申请。资深媒体人张天亮教授发推文说， 普利戈任的飞机如果是被打落嚟，这样是谁打的呢？如果是俄罗斯军方的绍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下令，这样讲明普京对俄罗斯军队已经失控。如果是普京自己下令，这样普京就成为华格纳的敌人，一群掌握住重型武器的重型犯，是否会向普京报复呢？还是成为一支靠抢劫为生的部队呢？这是俄乌战争最新的重大变数。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我们从华格纳高层被一起消灭的事件来看，其实普京他这次对普利戈任落手，应该是做了一个长期的精心策划，就意味着普京对这个华格纳集团可能已经事先有了准备和一定的这个部署。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华格纳绝大多数的士兵，他们都在白俄罗斯，距离莫斯科隔得比较遥远，所以他们如果想要真的对莫斯科采取一个报复的行动，他其实是面临着在资金上、在军事装备上，甚至在军事指挥和人心团结等等这些方面都面临巨大的这个困难。再加上华格纳现在群龙无首，就是很多的雇佣兵他们其实现在处于一种比较混乱的状态，俄罗斯爆发大规模的这种内部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是比较低。
在夏威夷毛伊岛遭受火灾后，21号拜登葵夫人吉尔前往了毛伊岛探望灾民并慰问消防部队，同时21号北韩总统金正恩亦亲自视察了安石海涛被水浸的稻田。有网友质问，涿州大水滔天，中共高层都去了哪里？请看报道。
毛伊岛大火造成最少114人遇难，还有近千人失踪。在21号拜登和夫人吉尔中断了在加州度假，前往重灾区毛伊岛探望灾民。夏威夷州长格林陪同他们视察了受灾最严重的海滨小镇，听取了当地官员的简报。随后拜登发表讲话，对受灾民众表示哀悼，鼓励灾民不要放弃。拜登表示，联邦政府将竭尽全力支持受灾人民，整个国家都会支持毛伊岛灾民。拜登还反复强调，政府将会尊重圣地和传统，以毛伊岛人民想要的方式重建，而不是其他人想要的方式。而最近台风亦袭击了朝鲜半岛，路透社引述朝鲜新闻网站在22号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21号视察一处遭海水倒灌的农田水浸灾情。金正恩亲自走入被水浸的稻田，稻田的水浸到腰部，鞋和裤都湿透。报道说，金正恩视察时大发雷霆，怒斥当前疫情并非天灾，而是高层官员应对水患不负责任造成的人祸，下令要找出负责的机关和官员予以严惩。金正恩视察时陪同身边的还有北韩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赵永元、国防部长姜顺南等人。不少中国网民说，美国就不用讲了，民主国家人是最重要的，这次被小金点赞，不管是真是假，起码小金还知道亲临现场做下戏。但是中共官员去了南非大撒钱，中共高层无预警泄洪，造成北京河北受灾严重，而官方的统计说，仅酿成147人遇难或失踪，刻意淡化灾情。习近平17号主持会议时定调说，抗洪救灾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而为了保住雄安，当时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魏岳峰表示，要坚决做好首都的护城河，咁直接造成水浸河北的惨剧。有推友在20号发布影片显示，河北省长近日前往涿州当地视察灾后重建，大批民众见状纷纷上前陈情，不料多名高官却一直留在大巴士内，尽管当时灾民双膝跪在巴士前哭诉家都冇啦，但呢啲官员仍然无动于衷，冇人落车探视，甚至还出现黑衣人驱赶灾民。政府泄洪错在政府，而洪水退去， 面对灾民就是财产全毁、农作物绝收，怎样重建、怎样得到政府及时合理的赔偿，是灾民的当务之急。8月11号保定市重建领导小组印发规定，房屋倒塌的按40,000元保额赔偿，每户室内财产保额按5,000元进行赔偿。水利专家黄维诺博士说，如果按照当局的赔偿金额，可以讲一夜之间将这些人打回到一个贫困的状态。8月23号河北霸州因无预警泄洪而导致家园被浸的霸州灾民愤怒了，由于一直未能给民众一个满意的处置方案，愤怒的灾民敲打霸州市政府大门。有网友说，大撒钱几百亿给非洲兄弟，但就当国内人民是乞衣。还有些人说，中国人不跪就是第一步，霸州起义第一枪，中国人民是不好惹，惹嬲了是不好办。
在拜登政府对华实施晶片制裁以及对高科技投资进行限制后，中共一直在度拼命挣扎。而日前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发现，中共政府正在注资华为，努力改头换面。同时德国亦因为盗窃资讯的问题和华为反面，所以中国晶片想咸鱼翻身恐怕更难了。请睇报道。
据多家媒体8月23号报道，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发出警告，华为正在在中国各地秘密建造一系列的半导体供应链，这个影子制造网络可能帮华为逃避美国制裁，进而推进中共的科技野心。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文件中说，华为从去年开始涉足晶片生产，并获得了大约300亿美元的国家补贴。而家华为已经收购最少两家现有工厂，并且正在建设另外3家工厂。而这5家晶片厂大部分都位于华为深圳总部附近。这些企业似乎都是营运实体，而不是那种没有设备的空壳公司。而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代表着全球大多数半导体制造商，包括英特尔、三星电子和台积电。他们的成员还包括生产晶片制造设备的公司，如英才公司、阿斯麦等领先企业。美国商务部自2019年起就将华为列入制裁实体清单，随后几乎全面禁止华为和美国公司合作。彭博社指出，如果好像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所说的，华为可能正在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建造和购买设施，借此来规避美国制裁，间接买到原本被禁止的晶片制造设备和产品。美国商务部表示，正在关注这个情况，并准备在必要时采取行动。商务部目前已经将数十间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除了华为，还包括那些属于华为网络的2间公司，福建晋华集成电路公司、彭森微集成电路制造公司。美国工业与安全局发声明说，将根据威胁环境的演变持续审查和更新出口管制，必要时会毫不犹豫地采取适当行动保护美国安全。而政策规定，美国供应商有了解客户的义务，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的时候可以对客户进行调查。除此之外，德国最近亦跟上美国制裁中共的步伐，将会不计代价地清除电信网络系统中任何可能造成国安威胁的装置和软件，这亦被视为针对华为和中兴而来。台湾财经专家黄世聪表示，其实在2019年华为就因为监控欧洲丹麦最大电信集团 TDC 而令欧洲和华为彻底反面。他提到，华为当时为了抢走 TDC 的招标，动用间谍偷情报、装偷听器，还使用贿赂，包括送手机给丹麦的主管，还奉送美女秘书做女友等，最后都被查出。最后 TDC 宣布改由爱立信赢得大约2亿美元的 5G 合约。目前欧洲已经正在跟进制裁华为，27个成员国中已经有24个国家采取或正在准备立法措施。
喜欢看电影的人有福了，美国在全国电影日去年成功推出减价后，今年8月27号将再次推出优惠，并已经得到3000家戏院响应，观众当日只需要4元就可以购票入场。请睇报道。
8月27号是星期日， AMC、富豪等大型院线都已经加入旗下戏院在任何时间播放的全部电影，票价都会大幅减价。今年8月份的电影票房随着疫情远去明显升高。据影视数据公司康姆斯克的统计，截至8月20号，全美今年夏天的票房已经达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6.6%。 这次的电影日推出之后，业界相信可以在暑假结束前做最后冲刺。根据美国全国影院拥有人协会的数据，2022年每张戏票平均价格是10.53元。去年9月3号首次举行全国电影日，令观众以3元购票之后，吸引了大约810万人次入场，创了单日最多人看戏的纪录。今年的优惠价虽然上涨了1元，但电影选择却比去年丰富，当中不乏已经在全球取得佳绩的大片。真人版芭比上映第五个礼拜，全球票房高达12亿8千万，奥本海默全球票房亦超过7亿，还有超级英雄电影南甲虫、赛车游戏改编的 GT 跑车浪漫女、以色列铁娘子梅尔夫人等，相信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喜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